被神的灵引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6年7月23日星期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723。那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为主耶稣的良善，为了给我们做的一切，为了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施的怜悯而感谢你，借着救赎的恩典，他现在领我们归向他自己。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为你医治的大能而感谢你，我们为救恩，为你给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而感谢你。现在求你在道中向我们说话，我们将赞美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很高兴今晚又回到这里的聚会中，我相信主今天丰丰富富的祝福了你们。那只是有一件事，那你们习惯了这天气，而我不习惯，这天气几乎要了我的命。那里有我那个录音的男孩，那他整天的恶心呕吐，那今天也是一样，比利也一样，那我也是。那这个天气，那我相信我得下来再下去或东西来这里待一段的时间，那为夏季的到来而习惯它。那但我想如果零下大约28度时，那你来我家，那你几乎只想待在屋子里边了。那正是我们都想去打兔子的时候，那零下大约28度。那这是我们所习惯的那部分的地区。那有时候那不同的地区，我相信摩尔姐妹今天告诉我说，大卫在德克萨斯州某个地方的军营里，那他习惯这里的天气。他说他去年恶心的那几乎不能开车回家，那天气太炎热了。那对你们大家来说这里似乎很凉快，但确实简直都把我烧起来了。那有一件事儿，当有这样的天气出现时，这意味着他是传讲悔改的好时间，对吗？是的，先生。所以今晚我们很高兴的知道，我们是在最得以赦免的土地上，是在永恒救恩的土地上，仰望主耶稣的再来。那很高兴的知道有一天他要来到这里，所有的苦难都要结束。那刚看到芝加哥，那他们甚至研发出了所有的沙克疫苗等等，而小儿麻痹还在爆发，那比以前更糟糕。那似乎一样东西差不多开始普及的时候，那另一件的事又开始了。那人们拿出某种的药物来对付一样的疾病，那看起来好像它会管用，几年后这又爆发了，出现了一样的大的疾病，那几乎杀死了当时的病人。那所以我们能持守的唯一的事就是主的再来。那是一切苦难结束的时候。那从我肩膀上回头看到亚娜珍妮，那昨晚我为她感到很难过，我回家的时候喉咙哑了，他在弹钢琴，他降了的调，那唐站在后面。那我想着今天动身去海外，去南美洲一些的地方了。那对吗，亚娜兄弟姐妹？那我知道他的感觉如何。那我想象，我知道，那我妻子，那电话响起来，你知道，当我在家时，那我要回答那个电话。那伯兰弟兄在吗？我说在。那我会拿起电话，有人说伯兰弟兄，你愿意来两个晚上吗？我说我想去，弟兄再说。那我就看到妻子坐在那，想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所以我知道亚娜珍妮你的感觉如何。那这有一件好的事情，那我相信这里的帕尔默小姑娘，那的丈夫昨天也动身去了某个很远的地方。那愿神祝福这些年轻的妇人。那你只要记住，耶稣说凡不撇下父亲母亲妻子妈妈儿女，那不管是什么与我联合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的，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撇下我们的妻子儿女房屋来跟从了你，我们在天国要得什么呢？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哦，那你知道我不想要那么做。那真的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想任何伟大一流的什么东西。那你知道我要什么吗？我只想看着他，我只想要看见他。那不久前有个老黑人，他在一场那营地聚会上得救了。那所以他回到 那南方，那黑人夜里常去那里唱赞美诗的地方。那第二天早上，他告诉了所有的奴隶说他自由了。是的，那于是老板听到他这么说，便问：“那桑博怎么回事？你说你自由了？”他说：“是的。”我到办公室来，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他到了办公室，老板说：“山姆，听说你自由了，你知道你是我的奴隶？”他说：“是的，先生老板，我知道这点。但是昨晚主耶稣释放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刑罚。他说我自由了，老板，主拯救了我。”他说：“你真是那个意思吗？”他说：“是的，先生，是那个意思。”他说：“什么？那如果你不是奴隶，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花剩下的时间告诉了弟兄们。”他说：“好的，今早你跟我去法庭，我要签票，那签释放公告，我要释放你去向你的弟兄们传福音。”那他传讲了许多年后，他的死期到了，他病倒了，要死了。许多的白人弟兄进来看望他，那他们看到他，他躺着好像昏迷了。那不久就醒来，环顾四周，看见他们所有的人说：“我还没有走吗？”他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进了门。”他们对我说：“山姆，过来，我让你穿上袍子，戴上冠冕。”他说：“别跟我谈什么袍子和冠冕，只要让我现在站着看着主一千年。”我想的差不多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感觉，对吗？我们不想要什么冠冕，不要什么大的事情，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看着主。就是这样，如果我能看见他的脸，我会付出一切的努力，只要瞻仰他，看见他。所以我深信、相信、盼望，竭尽全力，直到有一天我要看见他。那我总是想，我多么的爱跪在他的脚前，拍拍他的脚。你们想不想那么做呢？那是不是？是。那拍拍他的脚，那想知道，那个妇人用眼泪洗、用头发擦的同一双脚。我真想站在那里，拍拍那双脚。那我相信，为了能那么做，我会传讲100年。你们呢？是的，先生，花尽毕生的时间。那既然今晚很热，那我们这个星期开始，明天晚上，那如果这里有人要接受祷告，那明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若主愿意的话。那天这么热，我不怪人们没有来教会，我相信那我不会怪他们的。真是太热了。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那我们要来看一会儿。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我们的天父，现在祈求你让我们的心思专注在神的灵上，愿他引导我们。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你必预备着道。我祈求你引导我们去了一场大的聚会，说愿神的种子在那里落入每个人的心里，愿没有得救的得救，愿罪人那被盗的被呼召回到神那里，愿病人得着医治，因为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被神的灵引导，那你相信属神的人都被神的灵引导吗？是的。那保罗在这里对罗马人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他们不随从，那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那你知道，像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那仍然随从肉体，那这是一件危险的事。那你知道这个吗？那他们会这么认为的。那圣灵离开他们了，我们一直说，那你看到有时候那人们让人站起来说方言，那是出于神的。那许有人说荣耀归于神，我也能那么做，那就是肉体了。瞧，你必须被圣灵引导。瞧，那天我在讲，那这个弟兄和我出去 那访问一所路德派的神学院，那他们问到这些恩赐的事，那我告诉他们我在自己的教会是怎么做的。那我看见许多次，我觉得那些相信这些恩赐的全福音的人，那不但如此，那还有许多浸信会的教会，那他们许多人也说方言，确实是的。那查尔斯·富勒在长滩市说了方言，有翻方言。那最近在电台里讲到这事，那跟他们讲如何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事。他说如果没有翻方言的，那就是肉体。他说如果有人说了方言，他们都当保持安静，那看是怎么翻的。那我们在家里边就是这么做的。当我领受圣灵时，看到这些事是为了教会，那么发现如果有人说了方言，那之后如果没有翻方言的，那我们就让他们闭口保持安静。是的，他们不该那样公开的说。但当我们有了翻方言的，有人能够翻出来，那我们不想要一帮瞎胡闹的东西，那必须得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让那些人那聚在一起，那凡有恩赐的，那些得了启示的，那些有预言的话的，那些翻方言的，说方言的，那在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他们聚集在教会里，那他们为了自己的事工进来，那他们坐在教会里保持安静，那主会说一个信息，那在那信息能被接受那并传给教会前，必须有三个人有辨明的灵，那必须有两三个人见证那是出于神的，那如果没有，他们就根本不算数。但他不能只是引述经文，那因为神告诉我们不要用无用的重复的话，他必须得是指向教会某个人的信息，那不然就不能被接受。那比如说是这样的，有人站起来说，主是说今晚聚会上会有个女士进来，那她的头上包着绷带，那五年前她出了车祸，那一直得不到医治，那他们从某个地方带她来，那她一进来，那他们是从密歇根州来的，那就让某某弟兄按手在她身上，因为主是说她必得医治。那大家都保持安静。那过不久，其中一个有辨别的灵，他说我相信的是出于主的，另一个人，那记住你的话利害攸关，那另一个人说我相信的是出于主的，好的，他被记下来，然后放在我的桌子上。那我一直在房间里边祷告，好的，接着你知道有人说了方言，给出个信息说主此说，让亨利琼斯弟兄从他所在的地方搬走，因为某棵大树立在那里，主此说明天下午大约两点，那将会有飓风，那要把所有的树刮倒，那让他离开，那是主此说的。那这必须是给某个人，是给教会的信息。那然后呢，那其中一个翻方言的，或其中一个有辨明恩赐的说，我相信的是出一出的，另一个人说我相信的是出一出的。那如果他们那么说的，就把它记起来放在桌子上，聚会开始前我出来读了这些给教会的信息，那已经有他们的签名作为辨明，那说他们是从主来的。那亨利琼斯弟兄尽快的离开，那我们留意那妇人，那如果他没有来，或暴风雨没有来，那我就让他们每个人都到祭坛前，把那邪灵从他们身上赶出去。是的，那不对，神不说谎话，他讲真理，神讲真理。所以那是那我们在人们中间所发现的太多那样的东西了。那不久前在加利福尼亚，我正要做祭坛呼召，那一个女士站了起来开始说方言，打破了祭坛呼召。那我这么说不是，那某个妇人去了后面，他发出某种的迹象，说你们都要准备好，主要来了等等。我们知道这点，那根本不是直接的语言。那当时我什么也没说，那不是我的聚会。那几天后，他在外面遇见彼得保罗，他说：“告诉你爸爸在讲圣平故事的时候做好准备，因为我又有一个信息要讲。”那不行，瞧那是肉体，我没有责备人，那但我责备他们使用神恩赐的方式。如果恩赐使用得当，他们就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但如果你用的不当，就会给教会带来耻辱。所以我们必须受圣灵的引导，那让我们受圣灵的引导时，神就会使万事和谐准确的运行。那如果他们传了这信息，那我把它讲出来，那律师见了他来了，每个人都想知道他在哪儿，那不久他见了他躺在担架上，那我清楚要做什么了。那圣灵已经说话了，就按手在他身上，他必得医治。那发生的正是这事。那第二件事，那次亨利·琼斯弟兄离开那些大树或离开铁路，他们在那里会有一场车祸，或者因为某件事没有去这街角，不管是什么，那次我们看到那事准确的发生了， 我们就说，主耶稣啊，谢谢你警告我们，我们爱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正在显示你的神奇奇事。我们爱你，崇拜你，那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把心里全部的崇拜都倾倒给你。行，如果那些恩赐用得恰当，他们就会造就教会。在那让一个无知的人进来，看到事情那样发生，那你就会看到他脊梁骨发凉，他就会与神和好了。但当恩赐被错误的使用，被滥用，那我相信他们是恩赐，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那就是我们需要的教导，如何使用神的恩赐。那就是他们开始衰退的原因，因为人们没有正确的使用他们。那我们必须得这么做。保罗说，他设立教会的次序，告诉人们如何如何的做。我们想要那样准确的设立我们的教会。那当然，那从我离开，那灶面前有个被公会的牧师和进行会的牧师，那是在我的后面。那一个被公会的弟兄有恩赐，那他们并不教导那些的事，他们只是继续往前传福音，做起来呼召，然后回家。但今晚教会需要的是知道如何控制这些恩赐。瞧，因为邪灵会进来，像那些美善的灵一样能说方言。那你们知道这个，你必须有辨别的灵来知道这点。他们在圣经的时代就有这事儿。那如果他们当时没有，为什么保罗说让一个人明辨，让人们明辨等等，那些说预言的恩赐一切都正确的放在次序中。因为撒旦可以模仿神的每样的恩赐，每样的恩赐撒旦都能模仿。你必须知道对与错，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留意看他是不是成就，是不是真理，那就是我们认出灵的方式。那但神的儿子们，我们被神的灵引导。那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的就不定罪了，那就不用担心那些的事了。那荣耀哈利路亚，我能说方言，荣耀归神，我能做这事。不不，那是错误的态度，那是错误的态度，不要那么做。行，那对那些人是这样的，那些在基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那接下来是你怎么进入这些属灵的恩赐里。圣经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那身体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要我们进行会传道人把这个说出来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我相信有一位主，一席，那一个呼召。我相信一席不是水洗，我相信那是圣灵的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不是借着水，乃是借着圣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是神的儿女，受洗归入信徒的身体后，就被神的灵来引导。哦，太奇妙了。那罪刺破了主耶稣的心脏，把从他身上流出来的血赐给了我们，借着那血里面的生命，我们借着圣灵的洗回到基督的身体里。哦哦哦，那现在这是你忘了炎热的天气了。罪，当你在你身体里，你就像他一样脱离了定罪，你永远不需要担当任何的审判了。神是审判击打在基督的身体上，那如果你在他里面，神就不能够审判你。当他审判基督时，他就已经审判了你。阿们。你再也不能处在审判下了，基督担当了你的审判。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你就脱离了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必越过你。那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那是献祭的羔羊，血十字架的形式涂在门楣门框上，是死亡不能够临到那家的记号。当那与神隔绝的死亡想要击打我们时，血借着主耶稣基督被涂上，那灭命的天使就不能够夺走我们。亲爱的先生，因为我们自由了，我们在基督里被基督的灵引导，被引导。那许多人，那几乎所有的人，那我要说所有在今生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被神的灵引导去做他们所做的那些勇敢的事的。今晚我想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那就是石强杰克逊。 我相信自从约书亚以来，没有一位将军能像他的。那为什么他那么做呢？他是个勇敢的人，他是个祷告的人。那他把一切都关在外面，甚至让他所有的将军等等在外面，那不吃早饭或任何的东西，脸伏下去寻求神。是的，先生。那格兰特将军，是强行逊将军，我想不是格兰特。那格兰特将军是个酒鬼，那是醉酒的。但是强行逊将军是个基督徒绅士，那他爱约书亚记，他想像约书亚，神把这心的渴望他给了他。那一天有人问他说，杰克逊先生，那么多人反对你，你能抵挡那么多的敌人，那只有少数人却能够抵挡得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个非常腼腆的那种人，矮个子，蓝眼睛，黑头发，同靴子，踢了踢尘土，他说，若不先感谢全能的神，我连一杯水也不会喝的。这就是从那儿来的。是的，那秘密就在这里，信靠神，被神的灵引导，神对人说话，人听神的声音。那挪亚早在上古洪水毁灭开始的时候，那他是个敬畏神的人，那一个农夫，那在农场生活。那一天神跟他说话，他被神的灵引导，要建造方舟来拯救他的家人。那对挪亚说话的神也是今晚说话的同一位神，当他对挪亚说话，要预备一条路来拯救挪亚一家，他也对每个人说话，拯救你家人的路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替人受害，死在哥哥他。那挪亚怎么样？那当时没有下雨的迹象，天上从未下过雨，那总是那神以溪流来滋润浇灌地球，那天上从来没有下过雨。但神告诉了挪亚，说他的审判要来了。那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审判一定要极大的，因为人不断的变得越来越邪恶。那他们所想的尽都是恶，他们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各种的设备，那是比我们今天更聪明的人。那他们建造的金字塔、狮身面像以及许多我们现在的机械根本都沾不上边的事儿。那我们没有材质去碰那种的事情，他们一定有了可以控制的原子能，那汽油的能力抬不起那些的巨石，建造不了像金字塔这样的东西。那他们重达几百吨高耸在空中，那几乎有一个街区那么高，他们是怎么把那些的石头抬上那里的？那是个奥秘。那砌得如此的完美，甚至剃刀片也无法插入中间，打磨的完美，那他们是杰作，是天才。那他们如此的聪明精明，圣经说他们成了木匠，那铜匠，那造就了科学的伟大的时代。他们如此的聪明，以致他们认为他们比神更聪明，都再也不需要神了。那然后那神不愿一人沉沦，一天在田野对一个叫挪亚的人说话，告诉他建造方舟来保护他脱离审判。神引导他做这事儿。那挪亚那马上他拿起他粗糙的工具等等，开始建造方舟。当他建造时，神告诉他要如何的打造方舟。我常纳闷神所说用来建造方舟的那种的木头，那是什么样的木头？那皂荚木。那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木头。每次我读到过它，我发现它是我相信神说用来建造方舟的木是戈非木，戈非木。那这种的戈非木，它是世界上最轻的木头，那就像香纸杉，那非常的轻，如果你把它放在水里，它马上就会沉下去了。那如果它浸泡了水就会沉下去。那我们发现神告诉挪亚把戈非木里外涂上松香，那他们怎么涂松香呢？他们拿来另一棵树，那把松香给敲打出来煮沸了，把它倒进这些非常的松空的气孔里边，那这松香充满了气孔，把戈非木包起来，它变得如此的坚硬，像现在的钢一样的坚硬。那是今天教会何等完美的预表， 那它完全倒空了，世界上的事儿都过去了，那心都倒空了。神击打了我们同类的一个人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借着主耶稣的血，借着圣灵，他把圣灵倒进去，充满世界被倒空了的每一个缝隙，每个地方。那圣灵充满了他，洁净了他，给他盖上了印记。阿们。直到那日，那就拦阻了神猛烈的审判。弟兄姐妹，太多的人嘲笑圣灵的血，但他是唯一能拯救你的东西，不是别的东西。神没有提供别的方式，而是要男人女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引导。没错，神把他的教会都包了起来。那记住，他们灌进那里面的松香，那方舟里面的松香把方舟浸透了，那是得极其的坚固，把审判挡在了外面。阿们。哦，水就是神的审判，是的，唯一能把审判挡在外面的就是松香。我们逃脱神审判的愤怒和咒诅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倒空自己，让圣灵用圣灵的血来灌满我们。那记住，当那日那他们所取笑那挪亚制造又把松香倒进里面的那个东西，他们所取笑的那个东西，正是神引导他去做的事儿。然而他们却取笑。那今天被圣灵充满的男人女人被引导去做的事儿，那世人却取笑他，称之为荒唐。那因为这是唯一的事儿。哈利路亚，这是使挪亚从审判中被分别出来的唯一的东西。借着圣灵基督的血，是使教会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唯一的东西。宗派、障碍和教育等等，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心里边需要圣灵的血，在神面前把心倒出来，倒空了。当神充满了那人，他们就被圣灵引导。阿们。我喜欢这样。那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预备，他把基督的生命击打了出来，罪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事儿，从一个像你我一样生活吃喝的人里面击打出来的那个生命，那当我们被倒空了变轻的时候，他就被倒进我们的里面。你曾跪下祷告到一个地步，觉得你像是行走在云上吗？那就是你变轻的时候。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说，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倒空了，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场，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耶稣。想想，神预备了一条从他的身体击打出来的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看看从他身上出来的生命，那这把树砍倒击打他，那在那么击打树时，那松香就从树里边流了出来。真把从一棵树里边流出来的同样的松香，那倒进这戈斐木里，制成了赎罪祭，那制成某个会漂浮的分别之物。那挪亚知道这样做的唯一的方式，那不可能是通过科学的证明，挪亚是被神引导去做的，那是今天从神的灵重生的男人女人的方式，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生活像基督徒，举止像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阿们。那是一个引导，对不信者来说那完全是荒唐的。那尽管我能借着圣经向你们证明永生神的教会是建造在属灵启示的真理上。那该隐和亚伯起初在伊甸园里，那该隐就跟亚伯一样的虔诚，但是谁告诉了亚伯需要一只羊羔呢？谁告诉了该隐那需要美好的东西来满足神的眼目呢？那该隐跟亚伯一样的敬拜神，该隐跟亚伯一样的献供物，该隐跟亚伯一样的真诚，所以真诚救不了你。神有一条路 有一个计划，你必须行在其中。该隐来敬拜神，如果神只要求人加入教会，在祭坛前下拜敬拜神，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或不管是什么，那所有这些善事还有他所能做的事，若这些事会在荣耀里为了做见证，那么神定该隐的罪就不公平了。但亚伯不是借着行为，不是借着建立某个大的组织，不是借着做别的事，建立什么大的教会、华丽的祭坛、华丽的尖塔，而是他被神的灵引导，他走过去牵了一只小羊羔，用一根葡萄藤缠住他的脖子，把他献在了祭坛上，他跟羊羔死在了同一个祭坛上。那是一个启示，每个到神面前来脱离审判的人都必须跟羊羔死在同一个祭坛上。倒空所有的自我，使神能把圣灵倒进来。是的，注意，有一天耶稣从山上下来，那这是在新约。一天他从山上下来，那看见一些人，那跟他们交谈，问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那有人说：“你是摩西、以利亚、先知等等。”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但你们个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彼得被圣灵引导，他并不是接受别人说的，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听他说的，他转过身来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从不在书本上面学到这个，你从不在神学院里边学到这个，你不是在某个教会里边被教导的这个，你爸爸妈妈从未告诉过你这个，传道人也没有告诉你这个。那所有那些可能都很好，但那个还不是。”他说：“这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那换句话说，你是被引导的，那你被引导做了这个承认：“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在永生神属灵启示的真理上，所以如果许多全备福音的教义那对你似乎很难，那你只要跪下来祷告，直到圣灵进入你里面，特别引导你去到了全员那里，就是跟我站在这里一样的肯定。那如果你去到全员倒空了，让神能够充满你，被圣灵引导，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引导，那亚伯拉罕这位老先祖75岁了，撒拉65岁了。一天神在示拿国的乌尔城遇见了亚伯拉罕，对他说：“我要祝福你，我借着撒拉给你个儿子。”那为了成就这事，如果你待在这一切不信者的周围，你就会疑惑的。但我要你分别出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信徒，通常他都得从他世俗的朋友还有所有人中分别出来，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恶，他们只会叫你再回到世界里。那环境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你知道吗？那你的环境肯定是的。那正如波斯沃斯弟兄常说的，你可以把个鸡蛋放在小狗底下，让狗趴下，那鸡蛋也会孵出来的，那小狗也会把小鸡给孵出来的。那是因为小狗保持鸡蛋温暖，那起作用的是环境。当你成了基督徒，跟基督徒交往，跟基督徒同行，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你周围必须要有正确的那种环境。那如果你走进台球厅、舞厅、社交的聚会还有别的东西，自称是基督徒，首先你知道你就会相信那么做没关系。那也就是所有的五旬节派的女人，她们剪头发化妆，那男人像现在这样行事的原因，因为他们开始跟这些交往。你们本该聚在一起，既看到时候临近，就更不可停止聚会，然而你们却放低了栅栏。那也就是你再也听不见老式森林深处地狱之火还有硫磺被传讲的原因。男人害怕传讲这种东西，传道人害怕来传讲，因为他们的妻子也是同样的举止，他们害怕说的：“不久前某个人领我出去，那我让一个人为我做事，那开卡车，那这个人抽烟， 那他是个好人，但他抽烟，他没有自称是基督徒，但他是个好人，我让他做帮手。那这人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是全福音的人，那知道你让一个抽烟的人跟你在一起，那绝对会使我们的人不安的。我说，那我就辞掉他，找别人。他说好的。我说，我试了两三个人，你不能够信任他们。那他准备走的时候，那他们就去了别的地方。我说，那就是我让他上的原因。他说，我们是全福音的人，那在我们面前是块绊脚石。那这个传道人说的。我说，那好吧，那我就用一个好的方式来告诉这人，辞掉他。我辞掉了他。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我下去参加一个大帐篷的聚会，我想是这个的三四或五倍大，里面满了人。我跟着传道人走上讲台，那他说，那这个是州监督或不管是什么的某个大宗派教会的总监。我说，你好先生。那我跟他握手。他说，布兰先生，我要你见我的妻子一下。那他站在那里，我一生从未见过这种样子的人。他把他的头发剪得那么短，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那外面卷着，那嘴巴上涂着厚厚的口红，穿着一件都可以让他灌进去的裙子。我一生从未见过这种的模样。他站在那，指甲像这样又大又长，那看上去好像他的指甲在流血一样。那我一生从未见过这种样子的人。我说，你妻子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他是个圣徒。我说，在我看来先生，他像个不圣之徒。他那种样子，眼睛的什么地方都是蓝色的东西，怎么回事？他们偏离了古老的地标，你远离了圣经，远离了圣灵的引导，像其他人一样出去了，这是问题所在。那你认为那个传道人能够传道反对那种东西吗？那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传道人不是告诉我这事的那个，是另一个。那那个跟我在一起的人是他的小舅子。那我们走到鹿角宾馆，那去那里吃饭时，他妻子责骂我，他说，听着巴兰弟兄，你会毁掉你的事工的。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女士，那如果我的事工会因传福音而被毁掉，那就让他毁掉吧。那正是一次我谈到一个老黑人的事，那他们说，瞧这里的桑宝，那我告诉你，那你不要传讲那个什么地狱之火硫磺的圣灵的血，如果你传讲的话，毁掉你的教会的。他说，听着老板，任何因着传讲地狱之火硫磺和圣灵的血而被毁掉的教会，那能让我知道那个教会在哪里好吗？老板，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要爬到那教会的外面，把我又大又黑的手放在他的塔楼上，说，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从今以后他们要在坟墓里边安息。是的，你绝不要怕这会伤害任何的东西，那你可能伤害了罪，但你绝不因传讲义而伤害义。被圣灵引导，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引导。亚伯拉罕不管别人说什么，神说现在那里分别出来。于是他的妻子把他的小群人聚在一起出去了，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阿们，你为什么要在乎你要去哪里呢？只管继续走就是了。巴兰弟兄，那里引导我去哪里了？只管继续走。他被神的灵引导。那男人，那了不起的人总是，那里用不着问神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用坐下来科学来揣摩这一切，那些超自然的灵怎么在进入我们里面。那那就像混沌突人，在南非那么称这个词儿的看不见的阿摩亚，那是风。那他们说，你们敬拜神，那是你们看不见的力量，那他们必须得看见的东西然后才会敬拜的。那那是偶像崇拜，神是个灵，那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中拜他，那被同样的圣灵引导。哈利路亚。亚伯拉罕、摩西，摩西是属神的人，被神的灵引导。有一次他想要引导他自己，他头脑里边有了一切的数学啊、军事啊，他知道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出去自己做这件事，但他发现自己失败了。他开始的每一个技术都是错的，他杀了一个人，那就是军队对待你的第一件的事，杀掉某个人，那教导去杀掉别人。是的，那那是他的策略，所以他靠自己的军事教育出去杀了一个人，在他弟兄中就成了寄居者，他40年之久。但有一天，那这个老牧羊人走在偏僻的沙漠地，那首先你知道他走进了神的面前，那当他走进去时，圣灵在那里有着了火的荆棘， 神在五分钟之内告诉摩西有关引导的，多过了所有的，神必须除掉他身上的军事，那把真实的圣灵放进他里面，这样他就能够被圣灵引导了。我要你们注意，摩西拥有他一切的军事训练，拥有他一切的神学，拥有他一切的圣经的知识，却仍然是个懦夫。他妈妈从他孩子时就教导他什么事要发生，他要怎么成为伟大的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从他妈妈受教得到了这一切，然而在他自己的头脑里边，他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每个人，我都不管你得到多少的教育，那你多么的懂圣经，你学到了多少的神学，你都不够格。那直到你领受了圣灵的洗，被神的灵所引导。120个门徒去到楼上，那这些的门徒，那么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相信是路加福音24章19节，在路加福音24章19节，耶稣告诉那些的使徒，那他们已经跟他在一起传道等等，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再往你们先去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高处来的能力。是的，不管他们怎么跟他交往了3年半，他们看见了他的神迹，他们知道他的教训，但他们必须有圣灵来引导他们。我们的学校是好的，但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他们。是的，那当摩西，当你有圣灵引导你，圣灵必在世人所看为最可笑的一些事上引导你，使你做世人所认为最可笑的事。你会被人认为有点头脑失常，但记住，如果人们逼迫了在你以前的众先知，他们也必逼迫你的。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应当快乐大大的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注意多么的奇妙，受逼迫，他们会因为你们奇特的行为而那么做。那让我们拿一点的时间来讲一下，这是个受过一切军事训练的人，他里面有所有神学院的神学，那他知道圣经，但他是个懦夫，他站在沙漠地的深处，他害怕下埃及去，害怕自己的景象，他害怕下去，甚至害怕探望自己的亲人。当神在那里遇见他时，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启示，当神开始引导他时，他行了任何人所能够行的最荒谬的事，他跑过去吻别他的岳父，让妻子化坐在驴子上，两个儿子一边坐在一条腿上，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开始下去，胡子飘动，牵着一头老驴子，哈利路亚，我们就下埃及去接管。下到埃及几百万受过训练的人那里，那岂不是很荒谬的景象吗？摩西你要去哪？我们要去埃及接管。你怎么知道你要接管的？神在引导我，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那问题是他做到了，他去接管了，因为他被神的灵引导。你叫喊，你哭喊，跳上跳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次那当我去山里打猎时，我经常去一个地方，那我所喝过的最好的水，那我去那里俯下身来，那今晚我多想来喝他的水。我在那里俯身下来喝水，那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快乐的溪水，一直在冒泡冒泡冒泡。那一次我坐下来跟那溪水交谈，我说是什么使你如此的快乐呢？也许是因为鹿来喝你的水吧。不，不是那个。也许是熊喝你的水。不，不是那个。你快乐也许因为那是你冒泡的，是因为我喝你的水吗？那你只是不停的在冒泡，那好，我能够喝你的水。不，不是那个。如果他能说话，你知道他会怎么告诉我们？他会说，不是我在冒泡，而是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说冒泡。每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不再是自己去，而是他后面有什么东西，他被圣灵引导，使他做一些他认为他不会做的事儿。不是你在冒泡，而是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使你冒泡。不是你在叫喊，而是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喊叫。不是你在哭喊，而是有东西进入了你的泪腺里。阿们。是那样的，被神的灵引导，摩西下埃及去，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驴上，他手里拿着一根杖，手里拿着一根死了的旧的杖，那步履蹒跚，胡子像这样垂下来，也许秃顶了，那下着胡子像这样下垂着，那背都弯了，将近100岁了，那80岁，那走在去埃及路上，要接管那个大国， 这要表明不管你是多么少数，只要你被圣灵引导，一个就是多数。你邻居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莎莉，那他怎么了？他过去常跟我们去市区，我们常去商店买各种的衣服等等，但你知道他再也不穿那些的衣服了。那莎莉出问题了，肯定是的，神抓住了他，绝对是的。你知道吗？每次教会灵响的，莎莉都去教会。哦，赞美神，这很好。莎莉是什么造成的差别呢？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他，引导他，推着他？是的。那我过去曾经观察了，我研究自然界，那过去曾有这老夜莺，我的家乡有这些有斑点的朝东，我住在朝东鸟的山上，整个夜晚那都支起窗户，那是他们称之为那夜莺的原因。那三千年那些灌木里边有许多的朝东，那我一直用条二型的步枪把猫吓走。那我希望我没有伤着爱好猫的人，但如果猫抓住了我的一只鸟，那我肯定会伤着那只猫的。那他们每年来那里繁殖，那因为我们尽力要保护他们。那我支起窗户坐在那儿，我告诉你，那他们蹲在那些的灌木里边整夜的歌唱。那一次我读到了关于他们的书，那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事儿？那他们把眼睛专注在一颗星上，那在月光下，如果月亮在照耀的话，他们会唱歌。那非常漆黑的夜晚他们不会唱，但当乌云消散，他们看见一点点光就会唱起来。只要他们能够看见天上的光，那他们知道某个地方有光，那太阳正照射着，那太阳必在照耀地球。我们对老师的圣灵聚会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也不用一直垂头丧气的，但当你到了一个地步，能够感觉到神的第一个叮当声从天上降到你的心里边，这会是神的孩子们歌唱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不管教会多么的冷淡或任何的这些的事情，那可能在罗马的大教堂的中央，你都会喊叫哈利路亚。不久前，那在我那一代，那希望你们大家这里没有这样的事儿。那一个男孩得救了，或者说悔改信主了，要去加入了某个宗派的教会，那是为了公会，所以他，那还有他妻子，他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里。那从他们得救的乡下为了公会教会，拿了会员的资格去到城里一间大的教会，他们在那里有很多的神学，那一切都极其的呆板。那过了几年，那男孩的老妈妈一直写信给他说，亲爱的，那你们都还去教会吗？他说是的，我们都还去教会，那我和莫莉一起都去。妈妈说好的，我想去看望你们。于是他从肯塔基山里边上去，那里他去的时候，他穿着肯塔基的衣服，那他的衣领非常的高，那肩部鼓得很大，那穿一双旧鞋子，裙子垂得老长。在他走进教会时，有人说这是从哪个古董店里边出来的。那他父亲，那男孩和他妻子，那不想带他去教会，因为他们知道那他会出声，那他是一个从喧闹的教会里边来的，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会感到尴尬的。那于是那天早上他走进来，那在门口演奏员说好，再没出，他说那是你的神学，那他找到一个座位坐下，那个小女士，那的媳妇儿低下头，脸和耳朵红的都可以点着火柴了。那的儿子往旁边看，那他们走进了错误的人群中。那就是这样，当你走进错误的人中间时，你也是这样的。哦，这太狡猾了，他如此狡猾的进来，而你就走进了错误的地方。那过了一会儿，传道人说：“哦，亲爱的朋友们，说我们有一位救赎主，那就是主耶稣。”他说：“阿们。”他说：“他说：“主来到地上，拯救失丧的。”他说：“哈利路亚，是。”那传道人向执事点头示意，那执事走过来告诉他说：“嗨的夫人，我们喜欢你来教会，但你正在打断牧师。如果你不保持安静，我们就要领你出门了。”他说：“你最好领我出去吧，因为我实在无法安静的坐下。”阿们，是那样的。当你被神的灵引导时，如果你不说一些的话，你会爆炸的。阿们，被神的灵引导，那瞧， 可能没有把名字记在名人录上，但我想象他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把你们灵魂的名字记在那儿。这可能在地上没有多少的成就，在天上他是个圣徒。阿们。被神的灵引导，摩西下到了埃及，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因为他被神的灵引导。他们在旧约所做的一切的事，那些的圣徒先知们，以利亚，那以利亚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他上到那里被神的灵引导挑战呀哈，说把你所有的祭司都带到那儿，让我们看看谁是神。那这就是让我们摊牌吧，看谁是神。他们叫所有的祭司都到了那儿，他们杀了祭牲，用刀刺自己，在坛上跳跃，弄世上的一切的真诚叫喊，巴利亚，巴利亚，求你应允，求你应允。伊利亚走过来说，也许他出去钓鱼或什么的了，叫大声一点吧。他知道一开始巴利就不是神。那大约到了献晚祭的时候，那伊利亚杀了公牛，把它放在坛上，被神的灵引导走到那里。他说，神啊，我已经奉你的命做了这一切的事儿。阿们。我告诉你，当男人女人将自己交托给神，被圣灵引导时，魔鬼就被颤抖，那罪人被醒来。那是何等的差别。那以利亚献了祭，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请垂听我。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火开始降下来，因为他被神的灵引导。男人女人，那些被神的灵引导的人，他们没有定罪，他们在基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看看玛利亚，一天她是个大约18岁的女孩，住在一个非常卑贱的城里，但她是个童女，她正确的生活，正确的行事，正确的举止。那神在遍查世界，要找一个她能够信任的女人。他发现所有的女人都站在教会里边唱伟大的赞美诗，那他们帽子里边的大羽毛或他们当时所在的任何的东西看上去都很好，但一个贫穷的女儿从井边上来，头上顶着一桶水。神说，我要选她。主对着说话，告诉说她要做什么。她没有出嫁，就要生一个孩子了。她说，看来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换句话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成就这事儿，我没有认识人，我没有照着人类自然的生命去认识一个男人，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成就这事儿，我不能用科学来证明，我不想去看医生问他有任何有关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事儿如何成就，我不管别人对此说什么，但如果你说是那样的，那就是那样的了。他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如果你想被神的灵引导，你就不能够翻开这本圣经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向神的医治这回事，还有所有其他的东西等等，然后又随从神的灵行事，被他所引导。神的灵必见证那里的每句话都是真理。阿们。神必说着自己的话。亲爱的先生，所以你知道吗，玛利亚没有等到他感觉到生病了，他没有等到他确定了，天使告诉他，他就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开始欢喜说，我要生个孩子了。阿们。他照神的话来接受神，他被神的灵来引导，他成了主耶稣基督的母亲。他照神的话来接受神。小马大，那他是个有点脱落的孩子，那他总想使房子上看上去干净。那玛利亚听生命的道时，马大必须要打扫一切，使一切看上去都很干净。但我想马大也在听，因为一天他证明了这一点。那一天他的兄弟死了，那死了四天发臭了，鼻子都已经塌陷了，蜱之虫在他身上爬进爬出，在坟墓里边吞噬他。马大听到耶稣来了，那这是个好消息，他听到耶稣来了，他知道如果他跟耶稣连接上，他的忧虑就会结束了。我想这是今天要感觉到的一个好的办法。当马大正在思想那些事时，圣灵抓住了他，引导他去了耶稣那里。他被圣灵引导，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阿们。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怎么能说别的事呢？他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信。在我心里边有什么在告诉我？我被圣灵引导说这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他说你来看。耶稣到了坟边，他哭了。等他到了坟边，那他总是被神的灵引导，因为神在这里面是没有限量的，他就是神，神在他里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听我，但我说这话，换句话说，我做出这个祈祷，那是为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做一个样板。所以他说把石头挪开，怎么石头挪开，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烂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阿们。一次一个妇人被神的灵引导，他得了血漏，我能够看到他站在山上，我的花尽了所有的钱财，他丈夫也许去世了，他有一个农场，他卖了农场来支付医生的账单，也许他把牲畜还有耕田的器具都卖了来付医生的账单，他所有的钱都花尽了，再也没有什么剩下的了，他仍是越来越糟糕，他得了多年的血漏。那一天努力看见他往窗外看，他面色苍白，四处观看，他说我想知道那边是谁，那里有这么大的骚动，那里知道通常耶稣所在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响声和骚动，那奇怪但确实是这样发生的，那里知道许多的骚动。那天耶稣坐在驴的背上，他骑进了耶路撒冷，我告诉你，他说当他们叫喊呼喊的时候，他们若是闭口，石头要呼喊叫喊出来，他所在的地方有许多的情感，那里总会发现有许多的响声的。那我喜欢去到他的周围，我所憎恨的东西就是那种死气沉沉。那去了附近这些旧的停尸房的周围，那里是福伯特也有停尸房。那让我想起一个丧事承办者的殡仪馆，那里把个死人带进那里边，给他涂防腐液，让他继续的死下去。在那里把毫无生命的老神学来教导人，从不告诉他关于圣灵充满的赐给的新生和引导他的事情。要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是的。发生了什么？这个小妇人，她说你知道吗？那我感到非常奇怪的引导，那只要我能下去触摸他的衣裳，我相信我就被痊愈。她说那医生没有告诉我那个，当我的牧师看到我下去那里时，那我就要被逐出教会了，那就完了。那有件事我必须得要做，就是听医生说的，那牧师说的，那因为他们俩都说那是个狂热分子，什么也不是，他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在别的教会里边等等，那我最好不要下去。那圣灵说，那女儿，如果你想要得医治，你最好下去。于是他听从了圣灵，受了圣灵的引导，他去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周围有太多不同的杨白汉等人，那这么甚至什么那无法靠近耶稣，那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趴下去在他们的脚下爬，那过去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圣灵也就告诉了他，他有信心相信除了圣灵没有东西能够产生信心，甚至是得救的信心。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是圣灵。若没有那个信心替你行动，在你里面行动，那就没有能够得救的。他有信心，圣灵引导他去到那里。当他到了那里，魔鬼说，看看你周围所有的人，你要怎么进去呢？你太苍白无力了，无法钻到那里，你会被挤得粉碎的。那我能听见他说，主啊，我要怎么去到那里呢？圣灵说跪下去，那是主一直要说的跪下去。然后开始他挤过人群，直到摸了耶稣的衣裳，被圣灵引导，然后又爬出人群站到了外面。耶稣说，有人摸了我。阿们。那是你今晚要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跪下去，跪下去，直到你能够。那有人摸了我。阿们。夫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完全的痊愈了，因为他受圣灵的引导。那里有个老家伙躺在比士大的池子旁，在那里躺了38年，身体虚弱，全心的祷告。耶稣被圣灵引导去到他所在的地方，医治了他。而其他的人正在思想他们的疾病等等，他却从他们的旁边过去了，从未说一句话。你想要神把能力降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去祷告并相信， 圣灵必把医治救恩带给你，不管你需要神什么都必带给你。我能看见一群曾是懦夫的人，那120个人懦弱的人，那他们在那里，那一次他们向上走了一步，那因为神说那再也不要讲道了，再也不要唱歌了，再也不要做见证了，直到你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要引导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们爬上了楼，待在那里，那他们懦弱，锁上了门，扣上了窗户，小声的祷告，躲藏犹太人，直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打开门窗，被圣灵引导走上街头。五旬节点亮的火从那天到今日仍然落在我们的心里，就是那些想要被圣灵引导的人，如果你准备被圣灵引导，那就要再回来顺从他，行你能为他行的事。当你看到有个地方你能被使用，那就让神在那里使用你，你相信吗？我相信圣灵此时在这里引导我们，你们不信这个吗？我相信今晚在这里引导我们。薛的先生，你从来没有承诺今晚要来这洋洋的帐篷下被人看见。薛的先生，神引导你来到了这里，如果神引导你来到这里，那么他带你出来就是有一个目的，那是为了他能够赐给你的东西。我确信我整天都不舒服，这里的水让我很不舒服，觉得很累，僵硬疼痛。我今晚来这儿不是为了卖弄的，我来这里不知道说什么的，圣灵开始说话，那我们心里边有个信息，让我们对此做一件事儿。阿们，让我们对此做些什么，让我们今晚奉基督的名，求神重新充满我们的心，打发我们带这个新的意象从这里出去，带这个决心要被圣灵引导，被包进去，有一道墙在外面，使我们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成为基督耶稣里边新造的人。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当我们低头琴师上的弹琴时，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没有罪人男女还不知道基督是救主的，那你愿意奉基督的名向他举手说，基督啊，我是个罪人，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我的朋友，还有别人吗？请举手说，我是个罪人，我不知道基督是我免罪恶，不然弟兄，我想要你结束的时候在祷告里纪念我，因为我知道我想要那种的生命。这里没有圣灵的人愿不愿意说，神呢，我知道我让世界爬进了我里面，我知道当世界爬进去时圣灵就飞走了，就是那天晚上我所传讲的鸽子和羔羊是唯一两个能住在一起的受造之物，鸽子不能跟狼住在一起，羔羊也不能，所以如果你是羊羔，鸽子就必跟你在一起，但如果你的魂还没有成形，那你的欲望，你生命的身量还不满足，要温柔谦卑卑微以及被圣灵引导的要求，那你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请纪念我，神的这是我的手，我想要你赐给我圣灵，神祝福你，你们许多的人。好的，那小女士，那你坐在那儿的，现在你们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那一位小女士坐在这里，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向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圣灵引导，我转向了他，他作为一个罪人举起了手，他需要在祷告里被纪念。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小明早飞到一个大约20岁的女孩那里，她的胯骨那里长了癌症，她快要死了，那可怜的女孩，我希望我真不知道她是否得救了。如果他没有得救，必须在那种的情形中去见神。那朋友，有朝一日我们都要去见神。亲爱的姐妹，你此时愿意把生命交给神吗？有什么东西呼召你这么做？你无法靠自己这么做，因为耶稣说你做不到。他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那我要你非常真诚的祷告，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渴望，必须是神在你的魂里给你对救恩的渴望。那你们举手求圣灵洗了其他的人，那必须是神那么做。现在我在祷告里祈求，来祷告神，使我所知道使用的一切的信心，求神今晚满足你的渴望，在你来到这老式的祷告凳的周围， 那里只不过是个地板，那一个围栏，但是弟兄，那那里有泪痕，我就是在祭坛上的一个围栏旁得救的。虽然人在那里悔改，往下看。那昨晚我说，看到圣灵出现在讲台上，看到他站着行丰丰富富的事，看到他运行在那里，在会众中运行。今天一个男孩告诉我主所行的事，那如果他天上的神愿意谦卑自己来到这帐篷，站在这台上，作为一个悔过的罪人，这对你无疑是好极了，对我也好极了。那天上的父倒下良人的剑刺入，在他发出去找到通路，切除心里的肉体，切除一切的石头的部分，除掉所有的邪恶，把温柔的圣灵放进心里，那是一扇门能打开，让悔过的罪人卸下世上一切的事情。那正是道所做的，这除掉石头的门，罪人借着悔改把世界倒在神的面前，然后圣灵进来充满那颗心，那是何等奇妙的事。父神，那你知道这些孩子的心，我祈求你今晚拯救每个人，赐给他们圣灵的喜。当我们低头轻轻地唱一首歌的时候，那我想知道，那你想不想上在这里，那站在祭坛这里来做个祷告，我们可以按手在你的身上，我自己会很高兴这么做的。那还有其他这里的传道人，我要你继续的低头，让圣灵来做。那记住，你的血在我面前，我要把这个放在了基督的面前。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对道有义务，如果没有传讲真理，神必审判我。那当我传讲的真理，他就在你们手上了。他说，如果你看到仇敌来了却不警告，我就要从你的手上追逃血，但如果你警告了，那就在你们自己的手上。现在当我们轻轻的唱时，那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寻求圣灵或悔改的罪人想要来祭坛，那我站着等候你。我今听见救护照，神祝福你夫人，神祝福他的心，可爱的年轻的女人，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走到这儿来。是的，我今听见救主呼召，我要跟随跟随。你准备好都被剪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了吗？来听这个，无论何处，那如果你回家前有什么事情要上祭坛这里来，无论老幼中年或什么的，我要跟随。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我要跟随，我要跟随，跟随，不消退。你真是那个意思吗？那你是真的愿意吗？那再唱一次。经历神，经历审判，与他一同经历审判，与他一同经历审判，甘愿一生一生跟随主。那让我们唱副歌时，你愿意现在上来吗？无论何处，神祝福你母亲， 那很好，在圣灵的确信中，那一个人被引导，先把他的愿望是接受基督做救主。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我要跟随，跟随，不消退。大卫怎么说的？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现在与他同行，特别在幽谷中与你同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的纠正他们安慰我，让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因为他纠正我的一切的错误。也许神今晚想要纠正你，为什么你不让他的竿和杖他安慰你呢？那仗是严厉的传讲福音，但它是个安慰，让我知道神向我说话了。那种福音被传讲来纠正我，他爱我，他想要我现在来与他同行。那然后他要在那时与我同行。那如果你现在撇下他，他说在你遭难的时候他只会耻笑你。现在当怜悯敞开时，你不愿意上来吗？如果你拒绝怜悯，唾弃怜悯，就只剩下一件事审判了。你愿意上来吗？那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的圣徒现在也想上来。那在你们今日周围跪下，那老师的祭坛的工作者们，那人们哭喊着，在我们今晚所站的圣地上确信，所有的基督徒们，那你们这里想要祷告的其他人，那传道人们，你们愿意上来吗？那传道人祷告，跟随，不消退，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愿神因为一路同行，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我要跟随，跟随，不烧退。那孩子们呼喊出来，告诉神你现在要什么。如果你要圣灵，就告诉你现在要什么。他必为你做任何的事。那开了小女孩刚信的主耶稣，那家的小女士，她所需要的就是信靠主耶稣。天父啊，今晚我们把这些孩子带给你，奉基督的名，我们把他们献给你。所有这些悔改的罪人，所有这些寻求圣灵的人，我们奉基督的名把他们带给你，寻求神的怜悯、指引和赦免。神的，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主啊，我大声的呼求，我需要你，就像他们需要你一样，我们一起都需要你。天上的神呢，请你现在临到我们，用你的祝福浇灌我们。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等候，相信你必为我们行你应许所做的事。奉基督的名赐下圣灵，奉基督的名医治病人，奉基督的名拯救罪人。主啊，求你应允，从聚会里得荣耀，想温柔和谦卑浇灌你的子民，还有被泪水沾湿的脸庞，将爱浇灌神的子民，何等的美。神的，我祈求你向我们应允这些，奉基督的名。那赞美主，只要继续的向他呼求，只管继续的赞美。 伟大的圣灵基督神的儿子死了，是我们从前远离的人得以被带进神的国，乃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现在在聚会中悔改时，那圣灵带来确信。今天向神大声的呼求，完全的痊愈，神的求你应允，为了神的荣耀。